晚上好，欢迎收听365读书，我是云公子。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丁玲的文章《风雨中忆萧红》，一起来听。本来就没什么地方可去，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。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，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，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，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，水声也是那么不断的哗啦哗啦在耳旁响，微微的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，打湿了地面，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，而粘在泥土上了。这会儿使人有遐想，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，在风雨中更迅速蹦出的苞芽。即使是很小的风雨或浪潮，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和生长，丑陋或美丽。世界上有什么是最可怕的呢？绝不是艰难险阻，绝不是洪水猛兽，也绝不是荒凉寂寞，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续过。人的伟大也不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，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，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，指示光明。时代已经恢复少年时代了，谁还有悠闲的心情在闷人的风雨中煮酒烹茶，与琴诗为侣呢？或者是温习着一些细腻的情致，重读着那些曾经被迷醉过、被感动过的小说，或者低怀冥思那些天涯故人，留着一点温柔的泪，那些天真、那些纯洁、那些无私的赤子之心，那些轻微的感伤，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飞逝了，早已飞逝的找不到影子了。这个飞逝的好，但现在是什么呢？是听着不断的水的续锅，看着脏布似的云块，痛感着阴霾，连寂寞的宁静也没有，然而却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予的创伤，毫不动摇地存在着。存在便是一种大声疾呼，便是一种骄傲，便是给续锅以回答。然而我绝不会麻木的，我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，他装得太多，需要呕吐。于是我写着，在白天，在夜晚，有关节炎的手臂因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疼痛，患沙眼的眼睛因为在微小的灯光下而模糊。但幸好并没有激动，也没有感慨，我不缺乏冷静，而且很富有宽恕。我很愉快，因为我感到我身体内有东西在冲撞，它支持了我的疲倦，它使我看到将来，它使我跨过现在，它会使我更冷静，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，它使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时代的那种无愁的青春更可爱呀。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，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。前天我想起了雪峰，在我的挚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，他工作着，他一切为了党，他受埋怨过，然而他没有感伤， 他对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，那样不会趋炎附势，培植党羽，装腔作势，投机取巧。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，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，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。他那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。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，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，却也不能不感动，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。今天我想起了刚逝世不久的萧红，明天我也许会想到更多的谁。人人都与这社会关系，因为这社会，我更不能忘怀于一切了。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1938年春初，那时山西还很冷，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，习惯了粗犷的我就堵着他的苍白的脸，紧紧闭着的嘴唇，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，使我觉得很特别，而唤起许多回忆。但他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。我很奇怪，作为一个作家的他为什么会那样的少于世故。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持纯洁和幻想，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。但我们都很亲切，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。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，每晚谈到很晚才睡觉。当然，我们之中在思想上、在感情上、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，然而彼此都能理解，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。接着是他随同我们一道去西安，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，我们痛饮过，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息，我们也互相倾诉。然而现在想来，我们谈的是多么的少啊。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，尤其是我。然而我却以为他从没有一句话是失去了自己的，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，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，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。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，因为像这样的能无防闲、无拘束、不需警惕的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。那时候我很希望他能来延安，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。抗战开始后，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他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够安排生活。他或许比我适于优美平静。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寄之处，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，而策划于较远大的。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，或者会使他能够更健康一些。但萧红却难去了。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他生活的方式所参与的意见是太少了，这或许由于我们相交太浅和我的生活方式离他太远的缘故。但徒劳的热情虽然常常于事无补，然在个人仍可得到一种心安。我们分手后就没有通过一封信，端木曾来过几封信，在最后的一封信上，就是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的，告诉我萧红因病始由皇后医院迁出。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，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。有一次我同白朗说，萧红绝不会长寿的。当我说这话的时候， 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，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。能够耐苦的，不依赖于别的力量，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，是如此其寥寥啊。不幸的是，我的起忧竟成了现实。当我昂头望着天的那边，或低头细数脚底的泥沙，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。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，多一个真实的同伴，便多一份力量。我们的责任还不止于打开局面，指示光明，而还是创造光明和美丽。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边辖之中，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。我们要是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着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。生在现在的这世界上，活着固然能给整个事业添一份力量，而死对于自己也是莫大的损失。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陆氏的以法，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。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，那么对于已死的人，当然更不必讳买这种无耻的人证了。鲁迅先生的阿 Q 曾被那批御用文人歪曲的诠释，那么生死场的命运也难免于这种灾难。在活着的时候，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，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，而你还不会知道，那些和你一起脱险回国的朋友还将有被监视和被处分的前途。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。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，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，更需要毁灭的。只要我活着，朋友的死嚎一定将陆续地压住我沉闷的呼吸，尤其是在这风雨的日子里，我会感到我的重荷。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，何况再加上你们的屈死和你们未完的事业，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。我要借着风雨寄予你们死去的莫死的朋友们，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剩余，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，哪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，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，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。风雨已停，蒙蒙的月光浮在西边的山头上，明天将有一个晴天。我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，为着永生而休息。我吹熄了灯，平静地躺到床上。1942年4月25日。